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。二十四章是约书亚做最后的告别嘱托。他没有放心，好像父母对要远行的孩子一样，或者也像父母离世之前对孩子的嘱托，对孩子总是不放心，希望他们日后能够做正确的事，走正确的路。在这里，约书亚也是如此。他用了所剩无几的时间，把百姓召集在世间，告诉他们对上帝要信靠。同时也可以看到，百姓的反应也是真诚强烈的向上帝来立约。二十四章比二十三章更加的严肃。为什么约书亚再一次来强调让以色列百姓守约遵行神的律法呢？有俗语说攻城容易攻心难，还有俗语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透过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。约书亚的遗言和约书亚向百姓的最后的嘱托，都显明最大的敌人不是迦南所余下的族群，而是自己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用七年时间，把迦南地强大的敌人击杀殆尽。接下来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击杀剩余的敌人，而是在劝说以色列人不要停止征战，不要自满，不要和敌人妥协，不要离弃耶和华上帝去侍奉外邦的神，反而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实的来侍奉他。我们总是把敌人的对象搞错，最大的敌人和最小的敌人的次序总是颠倒，最危险的敌人和次要的敌人，我们分不清到底应该和谁常常去征战。荷兰的神学家凯波尔在他所著的《荣耀的身体教会论》序言当中也特别指出，教会最大的危机是在自己家里，不是这个世界。最大的危机，最大的隐患，最容易使人进入罪的深渊的，不是这个世界，而是人自己。因此他又指出，教会内部的危机是什么呀？教会的世俗化，就是与这个世界眉来眼去，与这个世界来往，与这个世界掺杂，这个是世俗化。第二个，他说不合乎圣经的信仰。第三个是不关心圣经的教义。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比较相似性的，就是离弃神的话，不遵行神的律法。我们往往认为最大的敌人是迦南地，迦南的文化，迦南的道德。不是的，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的敬畏神，遵行他的律法，危机就马上临到。因此，无论是我们个人，还是自己的家庭里面，还是在教会中，最大的危机啊，就是我们自己。不是配偶不好，也不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好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不好。我们自己就是容易妥协，容易被引诱，容易胡思乱想，容易靠感觉生活，容易随心所欲，我们才是最可怕的敌人。我们面目狰狞，我们内心丑陋，但是我们看不见自己啊，我们把自己美化，认为我自己根本不是问题。是谁把我的信仰害惨了呀？是我的配偶。是谁把我的信仰带到危机里面？是这个世界。 啊，是教会里每某一个人伤害了我，我的信仰才变成这个样子。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嘛。所以不要说我的配偶怎么样，是我们没有爱神，爱人如己，在爱神和爱人如己上没有长进，所以就认为我配偶有问题。啊，最需要改变的是我配偶，不是我自己。因为没有爱神和爱人如己，在教会受伤，跌跌撞撞。当然，教会是有问题的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？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不够爱神和不够爱人。啊，加尔文就说，哪怕教会成为废墟，仍然爱教会。要为教会血流成河，这个真的是爱神和爱人的表达。我们的危机是看不见自己是最大的危机，我们的危机是不认为自己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。我们的问题是自己是最大的无辜者，其实我们根本不是最大的无辜者。圣经啊，反复告诉我们说，要舍己，背起十字架舍己。舍己什么意思？向自己死，向神活。背起十字架向自己死去，唯独向神活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圣生活的秘诀。但是我们认为，所有的危险、所有的危机、所有的困苦，是来自于别人，来自于这个世界，来自于教会，我们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我们，啊，是我们。约书亚在最后的时间，啊，对以色列的会众再一次讲话，像父母一样的牧者。像父母一样的领袖，带着情怀，带着怜爱，带着担忧，对他们再一次宣讲关乎神的事，希望他们遵行神的律法，能够不停止征战，不要自满，不要和敌人妥协，也不要离弃耶和华，反而要敬畏神。第一节，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，招了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，并官长来，他们就站在神面前。约书亚对会众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神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，领他们走遍迦南地，又使他们的子孙众多，把以撒赐给他。约书亚在这里从第二节一直到十三节回顾了神救赎的历史，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到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做了历史的回顾。谈到这个救赎历史的回顾，我们在前面看到很多短篇幅的、长篇幅的救赎历史的回顾。我们有时候读起来呢，就厌烦，就厌烦，又是这样的一个历史，到了诗篇也有类似的篇幅，先知书也有类似的篇幅，这些历史的重复不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些历史的重复是要告诉我们，从亚伯拉罕蒙召是出于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的恩典。以色列人最早的先祖亚伯拉罕也并非义人善类，也是敬拜偶像的，侍奉虚假之神的。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呼召他，给他应许，向他立约。而这个应许的成就，一直到几百年之后的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这个时间，成就了大部分。 所以整个的历史是神的历史，是神的故事，神掌管一切的历史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了儿子以撒，以撒生了儿子这个雅各，当然还有以扫。以扫呢，他不是约里面的，他是外在的约，他不是真正的啊那个子孙。后来又看到雅各的子孙下到埃及，神就差摩西和亚伦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。后来又看到摩西带领他们攻打了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人。最后我们又看到神啊呼召约书亚啊带领以色列民征服了迦南地。一系列的历史都显明神才是历史的主宰，那位耶和华自有拥有者统治着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历史。这样的一个历史观对神的百姓而言是巨大的安慰和喜乐，因为历史中所有的变化啊，绝非偶然，是必然的，是神的大能之手在掌管历史中的每一个事件，每一个事件。因此，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，全部的这些事件都显明神在独自的做事，神独自完成他的应许，独自完成他救赎的计划，可以说这是唯独恩典，唯独恩典。神开始了应许的内容，神也成就应许的内容。所以我们在透过这个历史，是要看见更大的事，是要给我们的信心带来更大的安慰。历史不是没有方向的，历史这一个巨大的车轮往前行，是上帝之手在推动的，并且他百姓的益处，他百姓所要得到的一切的好处，胜过其他一切的人类的族群和他们的历史。约书亚记透过回顾这个约书亚记24章，透过回顾这个历史，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是蒙恩的，你们是有恩典的，你们是蒙到上帝一切赐福的百姓。讲这个救赎的目的是要劝勉他们来遵行神的命令。14节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14节是13节之后的必然结论。前面讲过上帝的恩典，讲过上帝所做的事，那14节要求他们要侍奉神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先讲恩典，再讲感恩，先讲恩典，再服侍。没有恩典的感恩是不自由的，没有恩典的侍奉也是不自由的，没有恩典的信仰生活，信仰生活便是枷锁。什么时候我们忘记神的恩典，忘记神在救赎中所做的一切奇事，我们的信仰生活马上就变成重担，奉献变成重担，爱人成为重担，所有信仰的要求和吩咐皆都是重担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忘记了神做的救赎之事，不再爱神了。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是充满力量的，愿意受苦，愿意付出。当不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丝毫的付出都不想为他去做，因为没有了爱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永远不要厌烦福音的宣讲，永远不要厌烦神奇妙的救赎之功。什么时候厌烦福音， 什么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变成重担，变成愁苦，变成压倒自己的稻草。因此二到十三节讲述神一切作为的工作，以及他向以色列百姓所展现的恩典。那十四节很必然说，因为神如此做救你们，你们才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侍奉他，把一切偶像全部都抛弃。你看偶像的问题反复的提到，反复的提到，要把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人天性啊，天性堕落之后的天性就是发明制造偶像，人心也是偶像的工厂，不断的去制造各样的偶像。而偶像的这个敬拜的生活是危险的，偶像的敬拜生活的模式是与敬畏上帝相敌的，偶像的崇拜生活的方式是替代神的敬拜。敬拜偶像的人不单生活没有改善，反而会落在更大的愁苦中。我们不是有很多偶像吗？为什么愁苦？因为有偶像。为什么焦虑？因为有偶像。敬拜偶像的时候，我们不单没有喜乐，反而落在更大的愁苦里面。这个偶像包括把神的启示的样子变成自己想象的样子，叫偶像崇拜，也包括在神之外追求的事和物超过了神，那个也是偶像。因此敬拜偶像的时候，就暴露我们的价值观，暴露我们最爱的对象。所以我们蒙神的恩典，应该只敬畏神，唯独敬畏他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，神呢？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一个人明白了恩典，一定要做一个选择。约书亚做了个选择，你们侍奉谁？你们想一想。但是我约书亚告诉你们，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至于你们，你们要做一个选择呀。你们要做一个判断，你们到底要侍奉谁？所以一个蒙恩的人，他内心是有期盼的，他的期盼不单自己能够侍奉神，也盼望自己的后代也能够侍奉神，因为他已经品尝了恩典的滋味，他已经知道认识耶和华是美好的事情，是任何的财富所不能够换取的。他希望自己侍奉神长久，他也更希望自己的家庭后代能够长久的侍奉上帝。我们看到历史中那些伟人，马太、亨利、斯布珍，这些伟人，他们的父母都是敬虔的，一代两代的接续来侍奉神。他们的父母也盼望自己的孩子也侍奉上帝。今天我们要明白，那些敬虔的家庭一代接一代，不是偶然，当然出于上帝。同时他们也渴慕下一代人像他这一代人一样侍奉上帝，因为他们已经品尝到了神恩典的滋味，殷勤地教育自己的后代，教育自己的儿女和他一样来侍奉上帝。百姓回答说，我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把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， 在我们所行的路上，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。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啊，他们不是理论的基督徒，他们不单有真理的客观的认识，他们也有丰富的生命的经历。他们不单是头脑的认识耶和华，他们也经历了耶和华对他们一路的拯救，一路的护理。这样的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嘛。所以不要成为那个理论体系的基督徒，全都是一套一套的，但是自己的生命中根本没有经历神。今天我们不用要经历那些神迹，我们更多的是要经历什么呀？经历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看到耶稣基督的美，看到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体会到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也彻底的经验在最终的可怕被救赎之后的甘甜和感恩，多多的经历，长长的经历，经历神的美善，经历神的信实，不断的反复的经历。所以如果只有理论的明白，没有经历的认识，这样的信仰是瑕疵的，冰冷的，不会长久的。只有理论的真理的客观的接受，以及我们整个的灵性当中经历上帝，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对上帝的爱才是长久的。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，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其实到了十世纪之后，下一代的百姓不认识神，没有经历过神，很快就把神忘记。经历神的人也是常常的忘记神，总比那个没有经历神的人更加的坚固，因为他不单从头脑中知道神的奇妙，他也用他的舌头体会到恩典的甘甜，品尝到上帝慈爱的滋味，他的味觉恢复了。他有经历的时候，还有经验的时候，他更懂得神的真实，神的可信，神的奇妙。约书亚对百姓说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是祭邪的，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，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，把你们灭绝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不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对百姓说，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，你们自己做见证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愿意做见证。这个做见证啊，是立约的意思，要立约，在神面前立约，我要侍奉他。约书亚说，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或许这句话就隐含着以色列百姓中有人还在敬拜偶像，好像雅各一家从舅舅家回到迦南地，有人还存放偶像，以色列百姓或许也不例外，有人在敬拜偶像。约书亚说，那你们就做出一个行动来，把那些外邦的神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拿出来砸碎。不单是有外在的行动，更重要的是内心，专一的来敬畏神，转向神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，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圣所的旁边。 约书亚对百姓说，看哪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听见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。倘或你们背弃耶和你们的神，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。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。神的应许是不变的，以色列百姓是善变的，因为人会忘恩负义，因此约书亚让百姓严肃地面对立约的问题，就是要在神面前重新的立约。倘若背弃神，神的咒诅会临到；倘若顺服神，神的赐福会临到。因此在神面前不是儿戏来过信仰生活，而是严肃的敬畏的心来面对上帝。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溺爱我们的神面前，是站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。因此信仰生活的妥协儿戏，就意味着心中根本没有上帝。眼中不怕神的人，信仰生活就是儿戏。这些事以后，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。约书亚可以说回到列祖那里，他的一生结束了。约书亚一生对上帝是顺服的，从摩西差派约书亚和其他的探子们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所报告的消息，约书亚带来的是好消息。在征战迦南地的过程当中，约书亚顺服神，顺服神，一生顺服神，可以说是许多圣徒中的典范啊，典范。顺服的人凡事亨通，顺服的人不畏惧艰难，顺服的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没有抱怨，凭着信心拿下强大的迦南地。顺服上帝的人不是没有困苦，顺服上帝的人不是毫无苦难，而是用信心胜过了一切的苦难和困苦，用信心胜过一切的艰难，没有任何的抱怨，结出美好的果子，这叫凡事亨通。因此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结出果子，在任何的艰难的困苦里面都可以结出硕大的果子来。你不要认为顺服神没有苦难，顺服神是在苦难中结果子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结果子，在绝望当中结果子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神，相信神的应许。约书亚就是诗篇所讲的，像一棵树摘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顺服神吗？我们相信神吗？光明中相信，黑暗中弃绝，这谈不上顺服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啊，这句话为士师记埋下伏笔，或者这句话承上启下，承前启后。这一代人目睹过神的作为，知道神，他们敬畏神，而下一代人不再认识耶和华，离弃神，反复恶性的循环。人真是可悲，人真的如圣经所言，不生在世上倒好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活在上帝面前，人真的是悲惨，忘恩负义的人反反复复作恶，反反复复行背离神的事， 反复的悔改，又反复的跌倒。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，就是从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，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约瑟凭着信心的遗言在这里得到了应验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，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费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。看到这里的结束，我们难免从人的情感来说是失望的。约书亚离世了，以利亚撒也离世了，以色列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其实不用担心，士师记告诉我们，没有了这些领袖，不代表以色列人无人顾念他，神的应许才是以色列人的盼望。领袖不是，神的应许是，神的应许才是百姓最终的盼望。伟人都会过去，伟人会回到神那里，神的应许依然继续。士师记是光明的一卷书，不是黑暗的一卷书。神在按照应许顾念他的百姓，虽然没有卓越的领袖像约书亚一样，没有卓越的祭司像以利亚撒一样，也没有了摩西和亚伦，但是神的应许依然在，现在还在。我们的盼望最终是神的应许，而不是伟人。主啊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结束，他们享受了安息，这安息若不持守，会失去这安息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借着基督也得到安息。我们若停止征战妥协，我们也会陷入最大的困苦中，会失去安息的美好。主啊，也使我们立志顺服你的话，使我们把盼望都放在你的应许那里，放在基督身上。除了基督，没有人给我们带来安慰。愿主的恩典，主的话语伴随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持续的靠主征战，来享受主给我们更加稳固牢靠的安息，也使我们有力量致死罪，免得失去安息的平安和喜乐。主恩待我们，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